看见，那就是十字架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讽刺。人啊，你的法律在哪？在十字架上讽刺说，世界的法律是不公平，世界的政治是肮脏的，世界的经济是无谓的，世界的军事是为某一方面利用。这个世界所花的所有东西，它的花头在十字架上都垮下来。看起来从现状而论是基督暂时的失败，但是在整个真正的明白反和信的原理的背后，你看见基督的十字架没有说失败了。叙利亚你胜了我败，比拉多你胜了我败，群众你胜了我败，耶稣基督说成了。你看见成了，十字架是世界最反和的地方， the most paradoxical place in history。 十字架是爱的虚空，爱的真空，你的神的爱不能临到他，我们的罪使我们使他上帝的爱不能临到他儿子的身上，十字架也是人的爱不能临到他身上的地方，因为人的爱被他的罪先带到主要赦罪的地方，所以那个爱主的人，他们的罪要先被担。基督在十字架上顶天立地，神的爱不能及，是爱的真空的地方，才成为上帝的爱真正的引入最丰富的人。他们永远是他们，十字架是真正他们的旨意。十字架是神的公义彰显，而同时显出人是真正不义的。他们十字架的人以为一定成功，把这位宗教里面最大威胁、最敢讲话的人，把他打死在十字架上，钉死他。而那个时候，正耶稣基督说：“成了，是成功，是失败，是真空，是充实，是被拒绝，或者接受人的原则，都反过来，真的反过来。”我们有限的同胞永远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我告诉你，连到天堂去，你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了解基督的牺牲何等伟大。因为到天堂去，只能使你从被成全到成全的不能犯罪的义务，而没有把你从人带到变成神的义务。你还是一个被成全的人，不是神。我们一生一世的说永不愿意敬拜他，因为我们是被造，而他是创造，中间有本质相异无限者，我们至高者面前敬拜者，我们敬拜他，因为我们知道他太大。感谢上帝，这样地位的基督是大祭司，当他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用了一次，只有一次并要用这样的话，他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圣灵是永远的灵，全本圣经只有一次，他把自己借着永远的灵献给上帝，这样这个祭功就有永恒的果效，以至于呢第十五节说他可以洗净前多之人所犯罪，而且还继续不断存了一次直到永永远。在西方来说，好几次，一次成就直到永远，一次做成直到永远，一次直到永远，一次从永远，一次从永远做出来，都被记录了十有关系。什么意思呢 ？Once, forever， 所用的是那个 past participle and continuous 功劳。耶稣基督曾经一次为我们的罪而死，而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之功有永永远远的果效，因为他献的时候是永远的灵献给上帝，他成就的是神永远所定的旨意，他所达到的是永远不能衰退的那功济功救功，就在他的里。有两节的圣经深深感动，其中一节是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六节，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另外一节是在提摩太第一章保罗说的，不能毁坏之生命，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这两节的圣经把它汇合起来，也就是那一个永恒者无限的生命，在有限界的牺牲表现出来神之。感谢上 原来所有的祭司他们都有几样的限制。第一，他们在替别人赎罪以前要先赎自己的罪，然后才替别人赎罪。第二，所有的祭司都是有限的人，他们有一天只会死的，因为死了隔绝，所以他们的工作不能传下去，断了让他们的孩子继续下去。这些的限制，这些的拦阻，是没有一个祭司能够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但耶稣基督把这些挪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第一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第二他有永远祭祀的这个功劳。耶稣基督没有时刻把他隔绝，他从死里面复活，显明他有无穷之生命，不能毁坏之生命。所以呢，他不是按照亚伦的子孙的等次做了祭司，而是按照墨基洗德的等次做了祭司。上帝说，我以自己立誓，我立你为永远的祭司，是按照墨基洗德的等次立基督为永远的祭司。所以他的祭功，他的救赎的能力就永永远远。这样十字架不但是历史上一个时刻，一个开幕式，十字架更是永恒中间那上帝拯救的旨意形成的时候，一个兑现的一个凭据。而这个凭据，这个兑现，是与永恒的旨意发生关系的。这样十字架的功劳，就不是单单为在十字架下面那一刻里面享受的人，十字架的功劳不是为那一刻来到他面前求他赦免的人而已。十字架功劳可以超时间的，超越时间的程度，可以拯救这以前的忧，从这以后时代的罪。这个超越时代的功能就出现出来。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第九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他在十字架的功劳可以除去前忧之人所犯的罪，也就是在旧约里面的罪恶怎么样得到洗净呢？怎么样得到赦免呢？你说在旧约里面不是有燔祭、有赎罪祭、赎情祭，这些的祭当然把祭牲杀了流了血的时候要人罪恶的赦免。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说什么？上帝啊，我感谢你为我预备的赦免。我们很多人祷告讨厌这个事情，那是主要我心有余力不足，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就是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到我最高的一个程度，就是从脱下这个帐篷穿上那个。保罗灵性最高的盼望脱下这个穿上那个。彼得到他灵性最高的时候，他盼望脱下这个穿上天上的帐篷，而耶稣基督最高的灵性脱下那个穿上这个不一样。你看到了吗？那是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你不能把任何先知、任何的使徒，甚至从母腹被圣灵充满的约翰，与耶稣等量齐观，因为是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他是从天上，他愿意脱下那颗穿上来到人间，披戴这个肉体。上帝啊，你为我预备了身体。在我的了解中间，这句话是一句非常非常感谢的词。这句话表示耶稣基督为这个身体感谢上帝。我在所以昨天提到了 Soma Sema Theory of the Pythagorean Philosophy 完全不一样，从佛教的思想、中国的思想，把这个身体当作是一个臭皮囊是不一样的。这身体是神荣耀宝座所要掌管的一个地区，这个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殿，这个身体是上帝居住的地方，这个身体。而耶稣基督把他的身体当作神的殿，你们毁掉这个殿，我三天里面再建造出来，是自他不过想。上帝啊，我来要遵循你的旨意，因为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这个身体。而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乃是预备自己为我们被定、为我们受死、领受刑罚， 免去身体而讲这句话，而这个身体受了十流血，就代替了牛羊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因为翻祭是你不喜欢的，是顺祭是你不喜悦的。你为我预备的身体，我的事在金钱上已经记在下。感谢上帝耶稣基督，知道他来要更新一件事，就是成全救赎。那么救恩的人献祭的时候，不是为赎罪吗？救恩的人杀牛杀羊，不是为他们的罪需要一个救赎吗？是，那些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希伯来书第九章告诉我们。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的儿子为我们死，这是真正除罪的办法。为这个缘故，旧约里面所有的赎罪祭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基督是那个影子所要代表的那真正的实体。The shadow, the shade, true reality. 影子是旧约的律法，实体是耶稣道成肉身，在人间为我们担当罪恶的这一个历史的人。感谢上帝。我们来唱十字架诗歌，用感恩的心来唱这首诗。
十字架，十字架，哟。
这样，那永恒的旨意在那一天能成就，那在永恒中间的第一个救赎的计划，在历史的过程中间具体成就。其实背后，从此以后，这个功劳就一次献上，永永远远，就仔细的把背后。救了个人怎么才救呢？救了个人对怎么信主？怎么样对这个社会？他们是仰望着将要的救赎。信有的人怎么得救呢？信有的人是回头望曾经来过的路。那你听明白吗？那些存着信心书的人，他们从来没看过他们所盼望的，他们却从远处望见，又欢喜迎接，因为他知道神的应许是真的。那是更美的家庭，在基督里永远与神同在里面。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给我们看的，怎样呼应于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节的意思。他是一个前有之人所犯的罪，却是那些在旧约中间的用信心所仰望快要来临神所应许所赐下的礼上。而信有的人是以信心回头望，在历史上曾经成就。信有的人的胜利是因为基督，旧有的人得到盼望是因为将来的基督。这位已经来过的基督还要再来，所以教会说预言的功能最大的一个最后的范围就是基督再来的预言。我再讲一次，教会说预言的功能里面最大的一个范围就是基督要再来的这个。在圣经里面，先知说预言有几个大的范围，从重要性一个一个吃下，一个一个列下。第一，论到基督同他的来临，这是旧约先知里面最大的预言，最重要的层次，最中心点的题目 The coming of Jesus。 耶稣基督要来，他要生在伯利恒，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他要降生在大卫的支派里面。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要怎样的生，他要怎样的生活，他要成为大卫王的后裔里面掌权的那一位。所有关于耶稣基督来的预言是最重要的，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大利米、以西结等等，这些这些预言耶稣就被派遣到世界上来，那些预言是先知预言里面最高层也是最重要的信息。第二，神的本性公义对列国的审判，先知说预言的第二层次就是神的王权超越宇宙所有政治体系的范围。所以巴比伦啊，你要灭亡了，埃及啊，神的愤怒临到你的身上，以东啊，神要审判你。当上帝借着先知把列国当受的审判把它指明出来的时候，这是神本性在这个大自然在人类历史中间超越政治的那个预言性范围。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才论到个人的事情。亚王啊，你的血要被狗所舔，耶西别啊，你要怎样死？某某人啊，你去那个城市，你要看见什么东西？耶和华如此说。那是论到个人生命中间某一些情节的预告，这是第三个层次，是第三层次比较不重要。最后一样，是论到将要发生的关于天灾人祸等等的事情，几年里面要有计划，什么事情要发生？在这些预言中间最重要的是什么预言？是论到基督的预言。阿们。让基督居首位，永远基督是中心，认识圣经一定要让基督是中心，这个观念没有离开我们的思想，我们才能看透神是怎么引导的。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说耶稣基督再来，他是不是在说预言？回答是不是？回答是不是？这个世界历史一直向前走，今天一个传道人说耶稣就要再来，他是不是说预言？他说圣耶和华再来，是不是说预言？ 所以论到基督我们敬畏，但论到基督违背基督教训，我见过基督的教训，我们就要谨慎。请你注意，我要你做个很严谨的负责任的基督徒。前年那一个是耶稣12月28号来的，在12月28号以前还尽量收了很多很多美金的奉献，藏了一些钱的银行里，而那个长期要经过多久的才可以拿出来，证明他知道他还可以活多久，那个银行给他钱以后的，虽然他说耶稣说要死了。当在讲他把一群的牧师，他努力传讲耶稣再来预言，把这个消息传到许多许多澳洲，引起很大的波动的时候，我在我教会的讲台说，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今年12月28号耶稣一定不来。我以征战者的口气，以反潮流的精神，以讨人讨厌的声音讲这句话，大家吓一跳，因为没人讲，整个时代惶惶，所有的人都紧张，耶稣在怎么办？现在九月了，9月5号了，9月8号了，就是快要卖掉房子了。我说一定不来。讲完了以后，我本来要登报做一个讲座，耶稣一定不来，所以让许多人一同来参加讲座，然后我们在那里可以刷清一些错误的假预言。我开车回去，我太太坐后座，我孩子们坐后座，我那个6岁的男孩子很有思想，爸爸，我认为你刚才犯的罪和他们一样。他们说耶稣一定那天来，你说一定那天不来，你们是一样。我说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没有人知道，所以你也不知道那天会走。有没有逻辑？逻辑？没逻辑。我做父亲的人是不是要自己的面子？到底我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的逻辑是很对的，这个孩子很聪明。耶稣说没有人知道那天来，所以如果12月28号可能来的话，你这样讲是很好，冒犯一样的罪。我说不，你解释。我发现我的孩子不像我们从前随便，好好，一定要你解释的清楚。有一次他上课，他老师说某某星的卫星有几个，他站起来说不，你少讲一个。老师说我从书里看来的，请你坐下。他不干了，回家把我的书，我4000多本书，他找出一本来带去给老师。你的书的我书哪一个更早出的，哪一个更迟印刷术？当老师说哦，你的更新，就没有话讲。他说不要随便接受人，他要找真理我才接受。他们敢说12月28号来，爸爸你说12月28号一定不来，你们两个同伴同样的。我说你解释。我说耶稣说没有人知道哪一天来，你同意？我同意，我读了好几遍这一段的圣经。那他们说12月28号一定来，然后耶稣真的那一天来，表示耶稣要自己投入万国，显出自己所讲的一定是不对的。耶稣就附在他们下。耶稣既然就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而这些人感觉那一天他一定来，耶稣要用他的主权证明他们乱了，一定不那一天来。后来他接受，感谢做传道人连孩子的问题都很难解的。等过了28号，真的耶稣没有来，韩国那个人被抓去，印尼还有一个牧师也讲这样的话，就更被抓去。礼拜天的时候，我说感谢上一句话，耶稣前天没有来，证明那些人讲的是。刚才公元2000，论坛号给我在 interview 的时候问了一些话，我讲一句话，我们不能让某一些极端的人代表整个基督教。以至于当他们说错的话，是整个社会里面基督教就是那样的，我们不能说这是个人的主意，我们要站起来为真理讲话。你们现在很多人要搬到贝里斯去，你们95年中共要炸台湾， 你这样说，我不随便轻看地理，我也不随便歧视地理。圣经说不能反灵都信，你总要试验那里是从上过来。时间是一个考证，神的道是灵，这是一个考证。我们要非常谨慎这些树林的运动。如果明年中共没有来炸台湾，然后大家就把整个基督教当作胡说八道的地方，神要不神？是因为这几个人所谓见异象，神灵特别感动，就把整个基督教因为他们的缘故交给外邦人讥笑的话，神要不神？反过来，如果耶稣真的明年来，哎，不是共产党真的明年来炸台湾，真的上帝引导你到贝里斯去，当大陆的火场正最需要的时候，神把你搬到那里几万几千里的外面去做宣教中心吗？这是一个时刻，这一个时刻要考验这些人的灵是不是真的。好好看明年。我这几年在台湾做了一个唱反调的，是冒着个人的危险，不计较个人的利益，为了神的国讲了应该讲的。你好好看看，看他的人是真的是假的。明年过了以后，台湾应当一大批的人醒悟，到怎样重新建立圣灵的工作。我宣布明年神学讲座的题目是圣灵祈祷也不行，我要你们为这一个题目好好祷告，好好预备，甚至有可能的话带领更多人一起来参加。那我们继续下来，耶稣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照着神永恒旨意里所定的，也时刻放舍必定都完全定下。感谢上帝，那旧约的人因仰望他而得救，新约的人因回顾他而得救，所以基督的死就成为为以前的药，为以后的时代有永恒功效的拯救力量的来源，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些圣经的书记载下来，永远得救的根源是根据基督对神的顺从，就成为所有顺从他之人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也读这一件事情，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读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一个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到第十，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上帝的恩典记得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永远得救的根源。双重意思，在永恒中间得救的根源就是基督的顺从，同基督的顺从所影响的使人再看见对他的顺从。基督顺从神，是凡顺从他的人都在他里面得住了这个救赎的根源，这个生命的源头，这就永远的根源。第二样，第双重意思，在他里面得到的救赎是永永远远有功效的救赎，这才叫做永生。感谢上帝。我们谈了这个以后，我们继续思想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么呢，圣灵就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灵，就把这个生命赐予那些因信进入他的死，以他一同死，以他一同活的人。把信心在这方面讲得更清楚，什么叫做信仰基督？就是与主同时，与主同活的人。大家说，与主同时，与主同活的人，这是借着洗礼的预表，使我们归入他的死，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归入他的复活，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十字架就是神拯救人的一个终点，基督的死不是他在整个救赎这个是路上的终点，死不是证明他是不能死的，死不是证明他是要复活的，所以透过死把复活的大能彰显出来，那不能毁坏的生命，那一个这一个的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就透过死才能显明出来。所以基督的死比所有的死不同的地方，除了昨天提到的是神的旨意同罪的公价以外，其他的死是因罪而死的死，基督的死是替罪而死的死，其他的死是在最终死的死，基督的死是致死于死地的死 ，the death， 回去 put death， to death， 把死致死于死死地的这个死，乃是基督的死。感谢上帝，基督的死是复活的前奏，基督的死是证明他不能死的一个必然的工具，基督的死也是一个绝对的必须的 ，the absolute necessity of the death。Experience in the life of Jesus in order to show forth the immortal life, the 不能朽坏的 unlimited life, 永不受限制的永远的生命，不能毁灭的生命，在他身上。以基督同时归入他的死，在他形状上跟他联合，就解决了罪的问题。以基督同活，归入他的复活。在这个复活的形状上，以他同形状，以他同合不已，这表示呢，我们解决了我们的不能称义的问题。所以，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节，这个救赎不是单单解决消极性的罪的问题，救赎也包含了积极的把上帝的义分赐于我们的问题。马丁路德说，我把我的罪交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同十字架上基督把上帝的义分赐给我，这个意义非常紧。马丁路德被 Paul Tillich 称为一个 great reductionist， 一个简明简化大系统的专家，当他要这个很大很大的思想用几句话表达出来的时候，他就选择非常正确非常中肯非常清晰的这个观念的词句来表达出来，我把我的罪归到基督的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基督把上帝的义赐给我，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领受的不是赦罪，而是称义，被算为义，领受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义的生活，这样得救是一个积极的生活面，不是单单一个消极的生活。世界上得救的观念乃是个免去死亡而已，你今天掉在水里超过了死了不能游泳，人家把你拉起来，你说得救了，那怎么办呢？好在不诚实，但是半死。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得救的状况是半死的，是消极面的了解。基督的救赎不是专门把我们带到一个免去死亡的消极，从那个非常软弱的只有这三个这个地步里。基督的得赎，基督的救赎给我们得救的经历，是超越了我们所失去在亚当里的一切，而在神里面所应许的一切丰丰富富，生命的全面，生命的奥秘，生命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说：“我在父面前屈膝。”我在父面前跪下为你们祷告，依父所的教诲，求那赐智慧启示的灵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看出，你们真知道他，又看出他运行在你们里面的力量何等的浩大，能力何等的大，你们是何等大的基业，何等大的盼望，何等大的能力。因为你在基督里面所领受的这样的丰盛，所以基督徒应当起来，起来！我严肃地告诉你，我是一个三岁没有父亲，从小很自卑感的人，而我敢说，神给我多少，我要得回多少。我知道神所给的，里面隐藏的力量超过我所能想象。我一定要勇敢起来，我要做出来，我要叫撒旦羞愧，叫主的名得荣耀， 在托人之地逼着建立霍华德会，我不能放手。就是给我们看见救赎积极的这一方面，给我们看见救赎的大能运行在一个人身上可能达到最大的可能性。你不要以为现在比较兴旺的教会已经达到，还没有达到，到时候所能达到还没有达到，到时候应该达到还没有达到。一个笨的人一直算他得到了多少，一个聪明的人他算还没有得到我应该得到的多少。你听懂这句话？上帝对耶稣说，你这几十年忠心，快拍纪念印，快拍印出来一个纪念刊，你已经得到了这么多的地，我很难看到有人像你可以相比。上帝说，你年纪已经老了，你还有很多没有的。神的算法是前面没有的，人的算法是过去已经的，这是教会不能进步的原因。我们为过去有所成就感谢，一方面感谢，一方面夸耀神，一方面好像纪念神，一方面对人家说多了神厌烦这些事。上帝今天就转过来对你说，你不能为已经得过的而夸，你要为还没有得过的而追赶。复兴在我观念中间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很特殊的解释，那就是赶上圣若的时间，追上圣人的脚步，得回应当得而已经失去的那些，这个叫复兴。这个是很动态性的 very dynamic view of revival， 不是哎呀感谢主大家哭得流泪，哇大家唱歌唱得很大声，这个叫做复兴。如果那个是复兴，那复兴的某一些次要层次的变化，真正的复兴还是赶上神的脚步。你落后有多少，你应当多少，你又得，你们不能算，你就不是真正的智慧。一个真正的智慧人不是算他得了多少，真正智慧人算他应当的还没有得了多少，要怎样去追赶。所以说圣经说的，你要收回光阴的地方 ，redeem your time。中文直接把它翻译成你要爱惜光阴。圣经的观念早比这个更深、更高一层，收回你的光阴。有人说呢，有一些传道人，像唐牧师，是爱大喊，什么都要做大，有做小还给他骂。我告诉你，给我骂你就当不了，你还要感见上帝。什么意思？我们要更多人的，更多的人的，我们要做更多的工作，更大的工作，因为我们要赶上神要我们赶上的脚步。Speed up and fast your steps to wal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eps of the Holy Spirit。把你已经放慢的脚步再加紧过来。台湾经济突飞猛进，这第二十年，却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比例从40年前差不多。你能满足？上帝用鞭打那一边的灌脚，清除、逼迫，使他们的这个速度加快这么多。你们去传经给他，实在是很不好意思，因为他过来教训你。对不起，我又讲了你们不一样的话。一个40年百分比没有增进的教会，派人去，在一个人40年百分比增加了这么多的教会，有没有搞错？你不喜欢听算了，我里面有什么应该讲，我讲。而我告诉你，我一生在主面前求主加紧我们的脚步，做一些我们还没有做应该做的。这个救赎积极的一方面，可能达到的一方面，但是还没有达到，是讲台很弱而没有看到的一方面。今天我谈救赎，我不是单单谈的救赎的施工就结束了，我谈的救赎的可能性到什么地步。你的神把我们拯救以后呢，不是要我们享受的坐消这个消极被动等候上天堂的那种安逸的生活，不是。神把我们救赎回来，要我们在他的大 国里面，在他的国度里面，与他一同，是的，与他一同拼命。神做工知道今天，我也做工，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耶稣说：“趁着白的，你要做当就好，何以来到就能做。”圣灵复兴一个运动的时候，一定把许多许多的杂牌除掉，把许多难度的难办的脚步加快，把许多沉睡的心灵复兴起来，把许多没有看到的意象都给我们看清楚，把许多已经分离的眼睛给我们明亮过来，让我们积极的把救赎的那积极变化的事情出来。感谢上帝，当救赎运行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圣灵不但使他得到赦罪之恩和医生和好的事情，马上给他进一步的把那个和好化成一个这个新的动力，叫许多人一他想就一样的。主啊，你是因为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在你是因为我的这个个人的后面，一大群人需要一同快跑，快跑跟随你。你看到了，主啊，你是因为我是个人的事，我们就这个是时态，马上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哪一个人得到救赎之功，真正被救赎以后，真正明白以后，马上去做工，一定一大群人都是他一种猛兽救赎之功的人。今天为什么刚刚信主的人比老基督更容易做见证？今天为什么新兴的教会比老基督更容易得到人？今天为什么救赎之功临到一个人那个新鲜的恩典，给他马上就救赎？为什么？那个定力我们失去，那个定力我们不注意，就是神在一个人身上做了救赎之功以后，这积极性的功能马上发挥起来。那么教会已经成了一种悲观、一种消极的文化传统。你刚刚的信主不能做什么？慢慢来，再慢慢来，从快快去已经在平衡。一方面快做，一方面慢慢学。一方面快快分享神的恩典，一方面好好研究神的道，两样来配合。所以我很实际的告诉你，二十世纪常看到的现象，凡是一得救赎马上布道的人，后来因为布道很成功，都不要研究神学。另外一方面，那些得救了以后认为自己不能一定要慢慢研究的，反倒研究神学毕业都想到没有能力。嘿嘿，你笑起来，你心里早就看到这个毛病，为什么呢？因为这其中有一些定律和圣经的原则是相悖的，就是快快出来和慢慢做之间的不平衡。我的提议，从我对下一个世纪从现在开始所盼望讲的话是什么？马上再做，马上去做，一面做一面好好去学，慢慢长进。如果不马上平衡这个速度和深度的问题，快和慢的问题，去和退后的问题，向战场前进和对到后面进修，两个问题不配合的话，我们一不平衡就变成一个很可怕的怪物。奇怪，有的人说，我们青年人还没有读神学以前，都很多心态学，读了神学出来个个道貌岸然，道貌岸然，就变成这样，我才不甘愿变成。我现在告诉你，我奉献念神学以前，他们叫我一定要写两篇见证，第一篇我怎样的去，第二篇我为什么要读神学，我没有照顾。我今天告诉很少，最后那一段我说，但我受神学道理，不是在几年之间把自己练成一个冷冰冰的翻山，但我出来的那一天，比我进去的那天更热腾腾的，以火热的心、冷静的头脑，就是一种神的护法。这些东西还存在我特殊的神学。我从第一天就看到这两样方面一定要配合。你不要迷信，我现在不能做，刚刚信主不必做，反正刚刚信不能做，不必做。等到有念神就毕业了，陈牧师给我戴方帽了，我才出来做。我告诉你，太迟了！现在就出来，那就要去施工， 你领受新的生命，马上去为主工作。但是你不要像那些所谓的布道人，你布道的果效就轻看不起，不要进步，就停留在那里，每天唱的话，到处讲同样的话，几篇道理走遍天下，没有听的人很受感动，听的人说早就知道相信的价值，难道什么道是如此？我记得父主人对青年说，坏不起来，但是很扎实的漫步且中肯的向前，让救赎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继续发展。这37年到死路上，我是继续不断的思想，继续不断读书，继续不断的研究。30年前的这一个人，我第一次进到神学院去教学，现在是教神学30年。我每年买好多书，每年思想也很重要，我不肯放手。最后的这4年多，我自己建立一个教会，很勇敢的，每一个礼拜每一堂讲到1个多钟头，平等主义，每一个礼拜自己讲。美国最高的神学院的院长到我教会来，我只请他见个5分钟，以后不讲，我不给他讲。我要考验自己，我要砸自己，我要把自己做成一个尽心尽责鞭策自己的传道人。我们这一生蒙受神的救恩，在他生命的丰盛里面，可能达到的是什么地步你不知道。但我告诉你，在永恒中间的唐崇荣不是现在的，是比现在这个还要达到更多更多更深更深更大更大更丰盛更丰盛那个时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伟大的灵性明白耶稣所讲的这句话， Come and follow me, I will make you. You are now like this, but if you follow me, I will make you like that. 你明白，你现在是这个样子，你跟随我，我要叫你变成那个样子。那个样子是什么？在永恒里面已经替你定了，因为救赎的大功所能达到的最大的可能性的那个样子。I will make you. Not only I will receive you like this, remain like this forever. 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这就是几十年还在那里传，没有停。很多传道做传道几年、10年还在那里传，没有 make you like that, 没有进到那更大的可能性。神的救赎在等待着，更可能。更丰富，更能够流入上帝不属相的。讲实话，我想我们可能没有时间讲许多，应该讲还没有讲。但是救赎的大本继续运行的时候，你不要为这个讲座讲到这里就结束，也不要为书把这些话记录到这里就停止，因为神的救赎大本还继续在我们生命中。发挥无尽的力量，使更多属于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享受神的恩慈和爱。我们低头，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慈爱，你愿意拯救我们，不但叫我们得生命，而且你应许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这一辈的亲人，我们这一辈的基督徒，是我们不是居住作废，坐下吃喝，起来晚睡，虚度光阴，百寿无年，百战无亡，求主真理的圣灵丰丰富富的充满我们，你到时你救赎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带到更丰盛流入了永远活生命的活水，叫别人与我们一同进到你的丰盛。
阿门。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 我们赞美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同来唱个诗，灵火祭焚烧在我心灵，我们一同唱这首诗歌，第几首
啊，
第十八遍，我们一同来唱，灵火祭焚烧在我心灵中，叫了山上神经爱火焚烧我心灵，不信天灵力为什么发狠心，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再唱，灵火祭焚烧在我心灵中，叫了山上神经爱火焚烧我心灵，不信天灵力为什么发狠心，灵火祭焚烧，
再唱，
灵火祭焚烧，
背背的把它背起来，
在我心里中，叫了山上圣经爱我焚烧我心里，不信天灵力为什么发了心，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
弟兄们唱，
灵火祭焚烧在我心里中，叫了山上圣经爱我焚烧我心里，心结灵力为什么发热心，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
姐妹们唱，
灵火祭焚烧在我心灵中，将热山上瞬间爱火焚烧我心里，心结灵力为什么发热心，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
再唱，
灵火祭焚烧，
我们再唱诗歌猜我，我们再唱这首诗歌第几遍，
七，
第七遍的诗歌，这首诗歌我给你一点解释，猜我是从下面猜下来的，但是调是从下面跳上去，为什么到高球去猜，猜我是从上面猜下来，但是调我用求主差遣，所以神的差遣从我的祷告配在一起。当你要我去慈悲，注意，亲爱救主那一句是用很柔美、恳求的声音。亲爱救主，求你先慈悲，用 C 调。呀，你显慈悲的时候，从高调下来，神的旨意向我显。用我做你何用圣器，使人因我得我的福音真理。在远方这三个字，把一个调丢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在远方，或者近处尊主，或顺利或齐心齐齐，把两个音调得很低，因为忽然间不顺利很困难调上来。我顺利或齐齐很难，主你的道路我愿行，比又放在最高音，当你最困难掉下来的思想天上来的地上，主你的路我愿行，这个地方我要你加重的放慢一点，然后再回到主题，猜我到你要我去之地，分主分主我尽可求，垂青保齐我们的你到了唱
猜我
爱情中，求你先。
你不能背的时候，你看一下，我们把这个当作我们的祷告，这些对主说下的话。 把自己交托给上帝，我们小声的唱。感谢上帝，还有哪个人说主，我也在这里跟你拍手，我把自己奉献给你，求主使用。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现在大家为到中国会的工作祷告，为印尼会的工作祷告，为台湾会的工作祷告，为香港会的工作祷告，为在美国有几万大陆的留学生祷告，为在美国有多少几万台湾的留学生祷告，我们为在欧洲、在日本、在澳洲跟彼得华侨，还为全世界归主这个事情祷告，愿主成全他的心意，使更多人在他的预定之恩里面有份，在他所已经预定之恩中间，给我们看见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把宣明彰显出来。我们大家恳切为团队的工作恳切祷告，主啊，我们在里面就为到全世界会的工作来恳求仰望你，愿主你施恩，愿主你赐福，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主啊，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我们仰望你，求主你怜悯，求主你赐福，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求主你献出你自己的作为，在这些的年间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给我们看见大陆多少人归向你，在逼迫中间你是得胜的。主啊，这样的力量不能拦住你生命的动工，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你继续的高人兴起工人，兴起有意向的人，为你做勇敢事故的工作，有能力的把你的福音传教出去。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我们恭敬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愿主你恩待赐福，无论在印尼的工作，在台湾的工作，在澳门的工作，在香港的工作，在美国的工作，在世界各地华人兵士都带到你面前，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施恩，愿主你给我们在里面看见全世界团队的工作，有主你真理的生命引导，你的充满高光，你的浇灌，你的同在，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主啊，你怜悯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把我们同胞贵族的事情直接放在你手里，愿主你自己再次用你的大爱，那起初的爱心激励我们，挑望我们，更新我们，给我们有力量，再一次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着起来，继续的虽然疲乏仍旧追赶奔跑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未得之地上路，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愿主你施恩，愿主你赐福，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请陈雷院长带领我们祷告。
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在这样的伟大的救赎圣功的这个前面，主啊，我们要做什么？主，你已经向我们说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这样的救赎就是我们整个人类所需要，就是我们的同胞所需要的，就是我们台湾2000万同胞所需要的。主啊，我们这些青年人，我们这些人站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怎样回应你自己的呼召？
主，
耶稣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亲爱的主啊，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中中间，复兴的火降临在台湾的教会中间，主啊，让我们起来为这个政策来。